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世界让各国最痛苦的问题莫过于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所谓的 COVID-19 疫情了。中国的防疫做法从一开始的竭力隐瞒，到随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代价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让世界各国惊讶。不惊讶的国家可能只有朝鲜。这是为什么呢？徐成刚博士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着眼。中国的制度是集权主义制度，也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即中共当局所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必须领导一切，党则必须听命于一锤定音的领袖，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发命令操控官僚机器运作，制度决定了他只能管一件事，要他同时管几件事，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顾民生或维持经济发展的话，那几件事他就都管不了了，要全搞砸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的问题上，中国集权主义制度再度暴露出它的死结。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也就是2020年7月，徐成刚就发表文章，标题是《武汉疫情暴露的制度问题》。自那时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如英、美、法、德，还是不发达国家如印度和巴西，都未能幸免于疫情。现在要是有人批评当初许成刚太少见多怪，将疫情胡乱怪罪到中国的制度上，许成刚要如何反驳呢？许成刚表示很欢迎这个问题。
谢谢你提到这个，我当年发表这个文章，实际上那篇文章的写的时间呢是这个2020年1月，发表的晚了。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是疫情才刚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到外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后来传开了以后面对的问题呢有重大的本质上的差别。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这个高度传染性的这个流行病，那么当一个全新的高度传染性的流行病最初产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一定最重要的事儿是及时的知道这件事儿，及时的明白这件事儿，及时的采取措施，就是所谓的清零，就是说不让它，坚决不让它扩散。那么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坚决防止它扩散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哪怕不是彻底的防止它扩散呢，也是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正常的就是好的政策呢使得大大的延缓它向全世界扩散的速度，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当时我讲的是指的防止扩散。那么为什么当时这个没有能够防止扩散呢？这是当时我分析的问题。我说呢，这是制度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边会造成这个疫情不能够及时的这个及时的把疫情控制住，不能够及时的防止它扩散呢？那么这就是回到了我前面分析的道理上。我前面分析的道理呢，就是这样一个就是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的这个官僚制度呢，它是自上而下来统治的，所以呢它的下级呢没有权力，这个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动力来主动的采取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那么而且呢它甚至也没有这个动力主动的全面的报告突发事件，尤其是当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和地方官员的利益矛盾。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官员他在执行的时候都是执行的上级的最重要的那个命令，那么当你这个突发来了一个事件的时候，上级并不知道你这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 要影响全局的事情，他上级是没可能知道的，所以呢他这个上级给的命令是做的是别的事情，那么下级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呢来隐瞒，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制度下呢就导致了这个他这个突发事件的反应就很慢，而且呢层层的官员呢都有动力来隐瞒。那么当年我写的文章里呢就提到了这个当年的苏联发生的核事故，那么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性质不同的呢就是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传染病，所以这个传染病呢在这个武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之后，它迅速的把疫情给扩散到了全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当时武汉这个和全国的交通，以及武汉和世界的交通，中国和世界的交通都没有及时切断，所以就导致了它迅速的向全世界扩散。那么这才有了后面的问题。那么至于在全世界扩散之后，各国的反应是什么？这里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和教训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在很多很多的经验教训的背后呢，实际上也都有这个制度的影响。那么在制度的影响呢，就是你在这个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制度下呢，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合法性呢来自于业绩。你要是在这个民主制度下呢，它的合法性呢来自于选民的这个投票。那么由于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因此呢它这个政客们这个如何对待选民，就如何这个获得自己的合法性，那么对他们来说呢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面对疫情的时候，你必须面对的是选民是怎么看的，这个选民愿意不愿意你大规模封锁。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各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做法呢，如果我们看的是民主制度的国家呢，实际上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选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是跟这个相关的。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就虽然有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局面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之前，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能打造出压倒世界各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来吗？》《经济学人》杂志的写手似乎是也预设该杂志的消息灵通、教育良好的读者，大都认为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领先了。中国是否开创了一条有别于和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路径？许成康博士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是：
简单的答案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经济学里，讨论一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状况呢，我们关心的呢是这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叫人均 GDP。为什么是这样讨论呢？因为世界上的国家有大有小，这个而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呢，实际上是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的。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呢，那么中国呢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就是中等发达。那么之所以这个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呢，原因是因为它的人口特别的大，就是当它如此之大的人口达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以后呢，那么它合在一起，它作为经济体它就变得超级的大。那么这个呢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把中国和全世界的国家比，就是说它的发达程度只是中等，那么在历史上看呢，这实际上呢是中国在回归它的历史上的状态。那么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地位上比啊，跟其他国家比啊，那么中国基本上呢是回归到了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就是当大家讲这个清朝末年是如何如何的衰败等等等等，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的状态相当于那个时间，就是19世纪末，就是这个1900年前后，这个时间是恢复到这个状态。那么这个 这样对比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对比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不是在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中国呢是在恢复它的历史上的这个状态，而且它不是恢复到还远没有恢复到它自己的历史上的强的时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来讲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的快速发展，里边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的呢？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最重要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就是这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这个快速发展呢，实际上最主要的靠的是和国际秩序在一起，是和国际市场在一起，是因为改革里边的开放，然后是因为改革里边的对外的开放以及对中国国民的开放。对中国国民指的就是民营经济。那么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完全没有民营经济，那么是靠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能够恢复部分的恢复到中国历史上的状态。那么这个距离中国还要能这个变成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全世界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呢，就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全世界的发达经济除了个别的是很小的以能源为主的个别国家以外，没有例外的完全都是市场经济，就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是没有可能变成发达这个经济的。而这里的市场经济呢，都是配套的有它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那么它的配套的政治制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一定它的配套的政治制度呢都是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没有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呢，是市场经济是没有可能走远的。所以呢，都是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产生出来的，才有这个变成发达的经济。那么中国距离那个还有很远的距离。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摘要的第一部分。更完整的采访记录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博士，一谈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困境。